上一个月我们一同这个读了罗马书第三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因信称义。那么我想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回头一下下啊，一个月一次可能记忆力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下。在那个第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在那个之前他就讲到，你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以色列人，甚至于是有一些很有道德水准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来称义。所以在三章二十节是一个结论，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那么在这个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的这一段呢，就是这个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原则是怎么样来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说，这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观念，我们觉得我应该要做，我要行得好，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有的时候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怎么说，他说这个我现在还不能信，等我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我再信，对不对？因为他认为我需要达到某一个标准，我自己都觉得满意的，那个时候我可以来信，好像说那个时候神会约纳我。但是保罗这个在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来称义的。所以他在这里怎么说，他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我想我们如果知道旧约的律法，每一次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每一回讲到律法的时候，他们你们说你们是要谨守遵行，就光知道律法不够，你需要行律法。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也就是说这里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行为可以达到神，好像能够达到某一个标准。他这里说呢，因为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神的义就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发现说一个人他能够被称义，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做了什么好的事情，好像我今天考试及格了，我够了多少分啊？请问是60分及格呢，还是80分才及格呢，还是100分才叫满意的呢？所以就发现说在神的眼光中来讲，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为什么？亏缺了那个状态，当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原来的那个标准的时候，那个状态就像犯罪人一样。那么所以在这里说三章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个地方我们上回讲过，说这个挽回祭就讲到旧约圣经圣殿里面那个约柜子上头的那个施恩座，就这个地方讲到叫神的心可以被挽回，叫人在神的面前可以蒙得悦纳，神就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可是这个挽回祭是怎么来的？是凭着耶稣的血。所以这里就讲神的儿子他为我们舍命，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头，成就这个救赎，借着人的信要显明出神的义来。所以十字架的上头就显明出来说，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一样的东西来代替，就由神的儿子完全无罪的那个神的羔羊担当我们的罪，叫我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那么所以在三章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他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神他自己为义，也称那个信他的人为义。所以你发现这个义是从神那里来，所以这里是讲到神的义啊，这个地方所有讲到的没有一方面是任何从人那里出来的。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人之所以被称义，不是因为我有任何的功劳，而是因为他把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就这个下面就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为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我想我们读这个地方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了解，这个地方不在乎遵行律法是说不是表示你可以随便乱来好像说我完全不尊重律法。他这里的意思不在乎遵行律法是说，不管你怎么样的去守律法，你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义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行为来称义。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保罗在这里问一个问题，因为他以他犹太人的身份来讲，他知道犹太人一定会问他说，那么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因信称义是不是就把神的律法废掉了呢？如果这样讲，我们传统上摩西所给我们的这个律法难道它就没有价值了吗？所以在保罗在这里就很有意思，他说这不是废去律法， 而是更要坚定律法，就律法上面所要求的义，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为去做到。但是神，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他把这个义加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就成就了神原来所要求的义。那么这个是第三章所讲的。那么现在保罗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呢，他就在这里保罗做一个辩证，他要让我们看见说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不是他发明的，不是一个新的道理，这个道理在旧约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他就保罗的这个在辩论当中他怎么说呢，他说神既然是一位，他又做外邦人的神，那么他是做这个受割礼的就是犹太人，又做那个未受割礼的就是外邦人，所以犹太人这个好像这二分法来讲是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受割礼的，一种是没受割礼的，可一种是神的选民，一种是外邦人。那么所以这个这样讲不是一个新的道理，这里讲到的这件事情是一个真理。那么旧约圣经中保罗就引用了一个人，在旧约圣经中他们所最尊重的这个犹太人的祖先，他们的祖宗，他亚伯拉罕本身怎么被称义的呢，他就是这个因信称义最好的一个见证人。所以保罗就引用了在旧约圣经中他们的祖先的他怎么样被称义的这个故事。那么所以在这里他说什么呢，你看那个最后我用这一段地方哈，他告诉我们说神预先在基督里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律法废掉，叫应许落空。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神称他为义的时候比后面摩西颁律法要早了至少570年。所以这个地方他讲到430年以后的律法，直到什么，直到这个以色列人，就犹太人，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间就这么长，等到他们出了埃及之后，摩西才就神借着天使把这个律法颁给摩西，对不对？所以这个律法书上所讲到的这些事情是后面的事，亚伯拉罕称义的时候根本犹太人还没有律法，可是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已经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已经证实而且应验，神跟他说要立他做多国的福，神跟他说万国都要这个都要因他得福。所以保罗就引用这个例子。所以刚才我们读了25节的经文，你看那个25节经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字是重复的，为什么他要强调到中间的许多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很多的要字。所以你如果看在这里，他讲到说神讲到10次，讲到主耶稣讲到3次，讲到父讲到5次，但是你看到这边讲到称义的时候4次讲到称义这个字，就是算为义讲了8次，那么最妙的最精彩的一个字是讲到信这个字，他讲到17次。所以你就发现说一个人这个他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完全是因为他有没有信心，不是在于这个人花了多少的功夫去苦修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我们都以为我们需要努力，好像怎么样的来改进自己，对，这些方面都是对的，但是人没有办法因为我改变自己我就达到神的标准。这个人能够被神称义，甚至于将来像后面讲到的这个成圣，讲到得荣耀，完全是神把他的恩典给我们。那么所以这里讲了好多的字，你看他的8次讲到亚伯拉罕，算这个字讲了11次，待会我们下面会讲到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地方讲到算，就比方说我本来其实是没有的，可是现在加在我的账上面。12次讲到割礼，为什么讲受割礼或者没有受割礼的人？所以表示说，这割礼这件事情在称义上面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然后他讲到后裔，那么这里讲到肉身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是讲到属灵的里头因为信跟随亚伯拉罕这个信的角度去行的人，他们这些人成为后裔。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在亚伯拉罕称义在我们这第4章这一段的时候呢，保罗用它来印证第3章所讲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么可以分成这3段，头一段告诉我们说信呢，这个头一段告诉我们说这个头一段告诉我们说信称义是因为信，不是因为行为。第二段告诉我们说呢，是他是因为恩典，他是在律法之外。第3点讲到什么？讲到这个是因为神复活的大能，而不是因为人的努力。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来讲。所以头一段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他不是因为他在肉身的当中他的行为特别好。你如果去 看看旧约圣经创世纪那一段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对亚伯拉罕的行为不会太佩服、啊、我们觉得说这个信心之父也有很多软弱的地方、啊、那么这一段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就不再看了啊。他这地方说亚伯拉罕在他的肉身当中他到底得了什么呢？我们就看见说什么，他凭着肉体他到底得什么，他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下面他怎么讲，他说如果他是因为肉体称义，他就有可夸的，可是他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可以夸口，所以表示说这个人按肉身来说达不到神的标准，他没有办法因行为称义。这个地方怎么讲呢？他说在神面前并无可夸。你若去看看亚伯拉罕的这个，当然我们要去批评人很容易啊，所以我们如果看亚伯拉罕的话，你说我若是他，我一定不这样做，对不对？亚伯拉罕这个人呢，他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他的太太他说是他的妹子啊，他说是，所以为了怕这个到这个外邦人的地方，人家把他杀掉，他不但在这个迦南地讲说过这个谎话，他到了埃及 repeat 再讲一次。亚伯拉罕这个人用自己的方法，因为他到了那么老都没有儿子，所以他就娶了他的妾生一个小孩，他说这个人是他的后裔。所以你看你这个人身上有很多软弱的地方，绝对没有办法因行为称义，可是神竟然说把他的义算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后来他信神的话。所以你发现在一个人生的当中，他来跟随神的时候，神做一件事情叫我们能够学会来信靠他，学会来顺从他，那么神就让这个人更多经历到神的丰富，这个人最后就被磨练成一个完全人。所以神跟他说你要在神的面前做完全人。亚伯拉罕信是因为信称义，他说什么呢？你如果去看创世纪十五章那一段的时候，其实神开始跟他讲到说这个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的时候，亚伯拉罕看看自己已经相当大年纪的人，看看他的太太也是年纪很大的人，而且根本已经不能生育了。所以亚伯拉罕跟神怎么说呢？他说我的这个仆人就是承受我产业的人，这个人就是当作我的后裔吧。神说不是要蒙应许而生的，所以他认为生在我家里的人就是他的后裔。神说不是，他一定要按照他的应许所生的。所以亚伯拉罕信他为神，就称他为义。那么很有意思哈、啊，你去看这个希伯来文里面信这个字就是阿门。所以这个信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神跟他说你的后裔要承受这个产业，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亚伯拉罕凭他的眼睛所看的周围的事情，他没有一样能够看得见的，可是他相信神的话，他说阿们，你神所讲的他我同意，愿你所说的成就，这就是相信。所以我们相信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基督徒生活是凭信心不凭眼见。你发现我们周围看到很多的事情都是不顺利，对不对？所以许多时候你说在这个情形下中我怎么办呢？所以你发现我们打电话问人，到处好像求人家帮忙，但是你发现最能够帮助我们的是谁？是创造万有的这位神，是使人复活的这位神，他向我们说话的神给我们这个应许。所以当你读圣经，你发现这个神的应许，你就把它抓住用在我的身上，就你说阿们，结果呢神就让你经历到他的奇妙。什么叫做算？算的这个字呢是进到你的账里面来。今天有一个人给你一张支票，说这个是一个 gift 给你的，你把这张支票放在你的 wallet 里面，从来不放到银行去兑现，你的账里面没有钱。可是当你相信你把这张支票拿去兑现，你存到银行里面去 deposit 到里面去的时候，就在你的账上头。所以我这个人本来是一无所有的，可是神说因为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现在把神的义就算在你的账上，我这个人就被称义。你我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称义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下面说什么？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他说这个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如果今天这个经济情况很不好，我们大学毕业的人出去找工作很困难，那你说我现在这个拼命祷告拼命求，结果呢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工作，哎，这个是恩典，在这么多的困难的当中居然为你预备了一个恩典。可是当你开始去工作，你每个礼拜上班做实验，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事情，你每个月领薪水的时候，那个薪水不是恩典，因为那个是你做工赚来的。所以做工的工价是应该的， 可这个地方讲到恩典的时候，表示说什么？表示说我这个人接受恩典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完全没有任何的贡献，并不因为我做的特别好，所以好像这个就恩典临到我。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神就把他的恩典就加在我的身上。所以这里讲到善的意义，他说我有不做工只信神的人。你看这个地方讲的这个观念很有意思，对于我们一般的人的观念来讲，我们就有时候有点困难的接受。虽然我们按这个理论来说大家都讲得过去，可是在我们好像无形的背景的里面，你发现说信耶稣那么简单吗？我什么事都不要做，只要相信他吗？有的人说这怎么可能，哪里会这么简单。所以你把福音告诉他之后，他反而觉得认为太简单了，居然有这样的人不接受。但你发现很有意思，你是信那位神，这位神是创造万有的神，这位神是供应一切的源头。那么他是什么？称罪人为义的神。看起来这句话很简单，可是你去想一想，你就发现这位神他不是称义人为义人，他是称罪人为义人。那么也就是说，全世人都犯了罪，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可是神居然可以将罪人变成义人。那这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他把义加在我们的身上。神不是随便就可以被你买通的啊。这个最近有人讲说美国的选举，他说因为奥巴马给了太多的 gifts， 所以他选上了啊。他就这个好像是用恩典去买的，用礼物去买的。他不是这样，不是神讲的是什么？因为他付了一个极重的代价，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上头。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我相信，当我接受的时候，神就把义加在我的身上。所以他说他的信就算为义，不是。所以你看使徒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得以在基督耶稣里面，腓立比三章这个大概是第八九节那个地方，他说我得以在基督耶稣里面，不是因有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为有信基督，或者是因信神而得的义。所以这个一个人能够在基督里，是因为他信神，所以神就算他为义。那么这个地方大卫有宣告，他说有讲到有福的人。那这里很有意思，保罗在解释大卫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大卫怎么讲？他说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你如果去看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发现说好像诗篇里没有这样讲到行为的事，但是保罗要把它讲得更清楚。他就怎么讲？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有什么人可以赦免人的罪呢？有什么的人可以将人的罪抹去呢？只有神的儿子，只有神自己可以审判人，只有神可以赦罪。所以你记不记得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有一个摊子人家抬到他的面前来，这个耶稣在医治他之前，耶稣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哇，那些犹太法利赛人就非常的气愤，他说这个人是什么人？除了神以外谁可以赦罪？那么耶稣说，要你们知道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因为什么？只有神可以赦免。所以一个人怎么能够蒙神的赦免呢？他说这个是个有福的人。他说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为什么？为什么能够不算为有罪呢？因为我的罪主耶稣为我担当，因为这个神儿子耶稣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这个宝血大有功效，叫我这个人可以在他的面前得称义。所以这个是他引用旧约，不但讲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他用大卫所讲的这个诗篇，旧约诗篇里所讲的话印证这个道理。那么第二段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他称义是因为恩典，不是因为律法。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需要稍微回头一下下这个罗马书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那么我们看一下呀，这段经我们太多刚刚读过了啊，所以就不看了。那么在这个地方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的时候，保罗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么在今天我们属灵的生活上面来讲，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应用的。他在那边说什么呢？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他说里面这个外面身体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心里做的才是。他说真的割礼呢也是里面的，是在乎灵不在乎以往。 所以你发现在旧约的律法的要求的当中，一个人他如果跟神立了约了，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与神立约，这个那么神称他为义之后，亚伯拉罕才受割礼，所以这个割礼是这个约的印证。那么同样今天在我们信徒新约时代，这个割礼呢在新约时代相对的就是洗礼。所以一个人他受洗是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对着圣言，他与神立了，神与他立了一个生命的新的约。所以这个人在因为有了这个约的缘故呢，他被称义了，他就受洗归入基督。所以受洗是一个好像一个印证。所以什么叫做真的门徒？不是外面做门徒，对不对？有太多太多的人是祖先家里传下来好几代，我认得有不少的人是好几代下来的这个基督徒。最近我们还碰到一个人，他说我们家里从小都是基督徒，不过呢 I don't quite practice as my brothers、啊、他说这个我不生活里面我不太像我的这个兄弟们那样子基督徒的那个，但是我是从小在教会里基督徒家里长大的。所以你发现说有许多时候我们有外面的仪文，我们有外面的形式，可是不是里面心里的更新。所以什么叫做真的耶稣的门徒，对不对？这里讲到一个人他里头真正是信了神而称义的，那么这个人是属于他的。对，如果各位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跟十五章所讲的，那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用耶稣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的话，好众人就看出来你们真是我的门徒。这个地方讲到他们之间的一种关怀，所以他怎么样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他就真的是他的门徒。所以你发现说不是光讲光一个观念，这个地方讲到有生活的行为的改变。那么这个地方讲九章这个第四章的九到十二节，这个地方就讲到信跟割礼、啊、他说这个福是给所有相信神的人。第九章那里所讲，就不管你是受了割礼的或没有受割礼的，所以表示说这个割礼本身没有什么功效。而且他特别强调说亚伯拉罕称义是在他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他受割礼的是为了他在还没有受割礼被称义以后，然后他才受这个割礼，为的是一个记号。所以就发现说割礼本身在称义上头没有任何的价值，割礼不过是证明说他是被神所选召，现在与神立了约的人。那么在我们新约圣徒身上，你就发现这里有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如果信了耶稣，以弗所书，我很快的提一下下，这个地方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讲到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领受了这个真理的道，我们既然信了耶稣了，你就发现我们就领受了那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地方讲到神的灵就住在我的里头，这个印记这个地方讲到就是值，好像什么呢？好像你买房子的时候你先付了一个 deposit，对不对？这个我虽然房子还没有 closing， 但是我付了这个 deposit， 双方都签完约了，就表示说这个房子会将来是我的，对不对？我们是这个在基督耶稣里头承受天国产业的人。那么请问你现在这个产业你得到了没有？这个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是一个 deposit， 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产业，神是我的产业，我们在天上有一个基业，现在我虽然好像还没有得到，可是我里面有个印证，这个 deposit 已经在我的里头，我知道将来有一天这个事情就要成交了。对，这个当比如说再回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事情就应验。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名，讲到这个产业，讲到一个值。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的里头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灵跟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他的儿女。你怎么知道你是属基督的呢？因为你有圣灵的内住。如果今天圣灵你不清楚有圣灵在你的里头，会不会我们只是外面做基督徒，而不是里面经过圣灵的更新而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清楚你是清楚的重生的人。所以他在里说什么？我们在他的里面不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他们脱去身体情欲的割礼。所以你发现这个肉身的割礼不是一件要紧的事，要紧的是内心里面心灵的受割礼。所以这里讲到脱去肉体里面的情欲，讲到这个人被圣，就是说变成为圣洁，他在生活的上头能够讨神的喜悦。然后下面讲到亚伯拉罕，他成为一切所有相信之人的父，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啊。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不论是受割礼的人或者没有受割礼的人，这将他怎么说，他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所以他们也算为义。好像在那个当初他是一个榜样，告诉我们称义的道理，但是所有跟着他的信的脚中去行的人，神都算他们为义，所以他好像是一个信心之父。下面说做受割礼之人之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而且按照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的踪迹去行的人。所以这里就发现是重要的在于相信，就是你相信神的应许，你相信神所预备的救恩，那么就被称义了。不论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所以你就发现很有意思啊，这里讲到什么，亚伯拉罕信是属乎恩，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不是前面你讲的这个恩不是因为我做功德工价，不是我该得的，我本来不应该得的，但他现在加给我了。所以这个叫他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承受这个世界，他说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你发现说这里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个地方让你有种感觉，好像说是不是亚伯拉罕本身有特别的好像什么本事他最后可以相信呢，其实你发现不是，是因为神把这个信心给他，神的话语。所以你发现按这罗马书里面怎么讲，讲到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a measure of faith， 就按照我们所有信心的大小，所以信心里面都是从神来的。这里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或者是叫人受刑的。你发现这个律法它是圣洁的，它是公义的，但是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是引人知罪。所以这个律法呢，叫这个人发现是被定罪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达得到，但是律法的功用是引人到基督的面前来。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人得救呢，成为后嗣呢，是属乎恩，是属乎信。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都成为这个后嗣，后嗣是干什么的，是承受产业的。如果不是一个基业的人，主人的后嗣的话，产业是轮不到的，仆人没办法承受产业，对不对。这个地方说到什么，多国的父，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人因为听到福音，都能够像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一样来跟从神，所以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所以有人讲到说，这个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按肉身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信了耶稣的话，他按属灵的生命来讲，他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的答案是 yes and yes。 可是你发现今天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他们没有信耶稣。最近那个陈先生的这一次的这个特会上面讲，70%犹太人都不相信神，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经过那么多的苦难，怎么都没有人，没有他都没来救我们，对不对？所以许多的人，我有一次跟一个犹太人传福音，一个 visiting scholar， 他一听我要讲福音，他第一件事，第一个挡箭牌就拿出来说，我说无神论啊，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好像神离他们好远，忽略了一个原则，他所看见的是神没有保护我。他所看见的是我们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但他没有想到他们这些受苦是为什么。他说定这个人的罪，他的血归在我们子子孙孙的身上，他们怎么样将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所以你看他们受到多少的苦。但是如果他们愿意信这位他们所定的这位神的儿子，他们就可以被称义。这个地方我引用一下加拉太书的印证，如果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对，这个短短的几节哈，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来到那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能见他们，
神要召外邦人殷勤存义，就到以上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因你得福，而且现在他信心为人，而且是信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你们基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受到应许的受造的那个。
所以你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我们不是犹太人，可是我们是一样的因信称义的人。这个是如果我们读这个罗马书一定要参考加拉太书，这个两卷书信之间有很清楚的一个彼此的印证。那么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的神。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说什么地方告诉我们他信的是叫使人复活的神？好像圣经里除了希伯来书这样提之外，罗马书提的之外，就没有再提这个事情。你如果去看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个地方，就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所以你如果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跟随神一段时间以后，他这好不容易蒙的应许的一个独生的儿子，就神跟他说，你把这个儿子带到是我指定的那个山上去，就是讲到摩利亚山，他说你把他献给我。这个神居然要求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去献祭，你想想看这个亚伯拉罕怎么做这件事情。结果他居然完全的相信，他把他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他带了柴，他带了火，这个柴还背在以撒的身上。这个他们往他们这个他们有带着牲口，对不对？然后就跟着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们到山上去拜一拜。所以这里就讲到二人同行，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就往这个山上去走，儿子背着柴拿着火把，他还问他的爸爸，他说我们有柴有火，他说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你想亚伯拉罕能不能跟儿子说就是你啊？这话怎么讲得出来？可是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子放在坛上，他拿出他那只匕首那个刀要刺下去要杀这个儿子的时候，神就拦住他，我现在知道你真的是爱我，你没有把你的独生的儿子不献给我。那么那个地方就看见一件事情，从图画上一个预表来讲，讲到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献在坛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所以神在那里就为他预备了一只山羊，对不对？一边预备了一只羊，所以就以撒就没有死。可是亚伯拉罕能够把以撒放在坛上，就证明他知道说，神既然应许说，因为你的后裔，这个万国要因他得福，你这个后裔要承受产业，所以这里就证明说，亚伯拉罕的私心思意念里面想到，如果我今天把我的儿子杀死了，神可以叫他复活。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就讲了说，他也仿佛就从死里面的当中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他所信的是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位神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有一天你发现我在主里面过去的人他要复活，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人，在主里死了的人，他有何等的福气。下面他说他死无变有的神，即使如果神没有叫亚伯拉罕复活，他说他可以死无变有啊，因为他是创造的神。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信这位神，你要知道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创造的主。那么这个地方怎么说？他说他在主的面前做我们世人的主。所以这里有一个因信称义的榜样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随这个脚踪而行。最后这段告诉我们说什么？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为复活的大能，不是因为这个人自己的努力。亚伯拉罕如果按他自己的肉身来讲，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99岁，撒拉呢也大概差不多90岁吧，这个都是年纪很大的人，生育已经断绝，根本不可能的。可是神跟他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得一个儿子，对不对？所以他就信靠神，去仰望神的应许。他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他如果按他的肉眼所看， 他根本连小孩子都没有，可是他说要做多国的父。所以这里你就发现他是因信他有这个指望。你发现许多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里面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出路的样子，可是你信靠这位神你就有指望。 算为义是因为主复活的大能。他说这个算为义这句话呢，不是单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所以你发现这句话是对你我每一个人写的。如果我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就算我们为义。所以他跟你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常常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是完全的明白，因为我觉得说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这个我可以很容易被了解，他今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头。那么为什么要复活了才叫我称义呢？你如果你有没有想想看，如果说主耶稣钉了十字架埋葬没有复活，那么请问今天如果说我们称义的话，还是在死亡的当中啊？所以他自己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原来这个称义讲到生命来说的，讲到我们被称义，而且你有永远生命一直活下去，因为这是神愿把生命要加给我们的。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复活，所以福音一定要讲到复活，光讲耶稣钉十字架是不够的。那么他说这个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前面第一章就讲了。所以你发现很有意思，神容许我们有自由的意志，神把这个救恩完全预备好给全世界的人，但神不能强迫我们去接受这个救恩。每一个人你自己需要在神的面前跟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来拯救我，我愿意相信你的儿子耶稣。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说神公平不公平？非常的公平。我们说实在不公平，为什么呢？当年人类始祖亚当犯罪，结果全世界都沉沦了。如果我是亚当，我就不犯罪，对不对？有的人很自律，很了不起。OK， 当年亚当拒绝了，没有领受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就选了分别智慧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你说我是罪人，我不服气，因为那是亚当做的。哎，神很有意思。你知不知道这个伊甸园当中的生命树就是指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讲？那么放在我们的面前，你愿不愿意？ God is a God of second chance， 他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你用自由的意志来选择。亚当当初错了，你说我不服气，现在让你选，你愿不愿意选神的儿子？假如只有一个人今天他不愿意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他的结果跟亚当的沉沦是一样的。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你全网不要错过。一信称义的道理是一个真理，在神的救恩的里头是一个不改变的原则。一信称义是得救的路。当这个五旬节以后，这些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彼得就站起来讲道，他说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拯救。你们发现这个全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他告诉你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神跟我们说只有一条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而且很清楚，罗马书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爱世人，讲到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看见这里，人只要做一件事，就是你要相信，你要接受。当你把神的儿子接受到你的心里面来的时候，神就把永生给我。但接待他的名就是信他，就信他名的人，神赐给他们全名做神的儿女。圣经中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都是救世之道，讲到是生命之道。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救主？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我们祷告之前，我想也许问一下，有没有哪一位还没有信主，你愿意接受的话，你可不可以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表示？如果你跟主说，你说神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啊，有没有这样子的？